这里就表达了怎样？那对新疆人来说呢？我姓吴，叫李峰，在福州基督教会服侍。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到福州，大家对今天的会议非常感谢他，感谢他给我这样的机会，感谢他让我们。好，我再讲一下，你们听得见吗？可以听得见吗？好，我再往上面讲。讲到的题目叫挪亚之约。那我们福州教会的基督教会的话呢，我们还讲到的呢，是我们有半年到的金课表。金课表呢，就是根据基督教的这个节日，我们排我们的经文。但是今天的话呢，是我们半年时段，然后半年的话是按照教会的主题在。选取圣经的章节来谈讲道。那么今天是大斋节，在接下来的四十天呢，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创造了万物，然后呢是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被埋葬复活。所以这个那么今天安排的经文呢，就是挪亚。就是创世纪九章一到八到十七节，所以挪亚方舟或者挪亚方舟的故事的话，我们都很熟悉。小朋友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去主日学，然后就听到这个故事，然后看到神如何让他们自己呢，就是往动物都来到方舟之上。或者把他们救赎了，但是圣经我们看圣经的话，圣经非常朴实的描述，很简短，很生动，很有意思，但它采取的方式好像是一种白描的方式，它没有附加任何的感性的色彩。那我就把后面的这一段圣经的话呢，念一下，他说。所有非恩的权柄都裂开了，天上的圣闸也打开了，地上倾盆大雨降世事变，是上主七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接着，洪水在地上泛滥世间，水不断地往上涨，把方舟抛了起来，洪水来自修出，淹没大地。方舟漂浮在水面上，水势越来越大，把天下各处的高山都淹没了。水淹没了群山，水面高出群山七米。世上所有的飞禽、走兽、牲畜、爬虫和人类都死了，在陆地上。所谓的物品鼻孔呼吸的生灵都死了，地上的人类飞行走兽和爬虫的一切生灵都被毁灭了，只剩下挪亚和跟他同在方舟里的生灵。洪水淹没大地150天，他很生动，他很现实，他描写了洪水不断的上涨，淹没高山，水面漫过高山，然后只剩下挪亚，地上的一切都灭亡。 如果我们看过电影《罗亚》，或者看过电影《二零一二》，我们看到你的描述，你看见你的场景，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了，它完全没有一种在现在的电影里头被应该占据最大篇幅的一种描述，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看不到死亡的挣扎，我们听不到绝望的呼喊，我们不无目睹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在水池上升之前恐惧的房门里这种疯狂的哭喊，也没有提到比喻唯一的艺人挪亚他的悲伤，他自己和他的全家安全，但是却眼睁睁地看着地上的一切被毁灭，无法存活。在加勒比与圣经最相近的加勒比的传说中，加勒比的传统记载中对这场洪水的描述，他的并没有预设他的叫迪莫，他讲到天堂中有眼泪和喜乐，在方舟的那一场加勒比的模样，他说当风暴如此可靠的准备停止时，我打开窗户，光线打在门上，我仔细观察大海，整个人类已经变成了泥巴，尸体漂浮的像海草一样，我感到悲伤，我坐下哭泣，我的眼泪落在了我的脸上。毫无疑问，这可能更接近罗亚的真实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罗亚经历了无尽和这种在方舟之上空间的紧张，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只不过过了150天，水就渐消。我们不知道罗亚不知道他的方舟是否依然坚固，他也不知道船上的粮食能不能撑到大地变干的时候，因为他的国王和自己，他们全家需要粮食，还有与他在一起的百兽、牲畜、昆虫、禽鸟，他们都要粮食。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这个黑暗和令人疲惫的地方能有多久。我想人好在神里，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我想他们八个人正在每天的事情，大概是做也做不完，因为他们要给动物、百兽分配粮食，他们要打扫船上的卫生，所以这有可能他的思绪不至于那么注目在这个悲剧身上。而且从洪水开始前一个星期，神对他讲话之后，就好像没有下了，有没有任何超自然的迹象来帮助他克服他心中的焦虑？方舟漂浮在水面之上，方舟之上，方舟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好像没有上一遍所及。的确，他自己安全，而其他的人都被毁灭了。但是这种安全又有何用处呢？他是否将永远无法离开这个监狱？就算能够离开，他又会陷入何等的困境？好在漫长的等待之后，这一天终于来了。在罗亚601岁2月27日，在船上待了371天之后，地就都干了。罗亚在等待上，神再次向他说话，神吩咐罗亚回家，带着百兽、牲畜、昆虫、禽鸟一起出方舟，踏上旱地。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世界一切都被毁灭了。诺亚和他的全家该如何与神相处？与地上的百兽、百物相处？ 人类才会继续生存下去。他们是否都期待下一场洪水再次席卷大陆，毁灭他们所有的？或者认为这是神所做的一个实验品？神做完一个实验，就一切又推倒重来。神来了，他仿佛看到了挪亚的生命、心境的如何，与挪亚的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经文。那一起祷告，只要我们感谢你放任，是吧？在我们在这个大灾的今天，我们再次来看你做，再次看你挪亚说，一个月，我们回顾你。约的内容，约的记号，我们欣赏你约的意义。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心，让我们也知道我很明白你的心，能活出你的心意。感谢你，赞美你，他们是基督的救恩。所以这段经文的话是很短，从八节到十七节，那么分成两个部分，再加上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约的内容，从八节到第十一节。然后第二段的话是约的记号，从十二节到十七节。那么第三段的话是在新约里面，他看挪亚方舟，喝着挪亚的这个湖水，他的意义，我们看出神的约的意义。就先进入一段，神小弟，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你们在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我许诺的，不再被洪水淹死，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在这之前，神在九章一到七节已经祝福挪亚和他的儿子，可是他们说：“你们要增长众多，遍满了地；你们要增长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既然神已经祝福了，那么为什么神还要与挪亚立约呢？难道是不怕不算数吗？或者神在这里是小题大做，大张旗鼓，其实是？我们知道约和祝福也不一样，祝福的话是单方面的，他并没有承诺，他没有约，是单方面的，他没有约束力。承诺是我们价值的话，不光光取决于这个承诺本身，而且取决于做承诺的这个人。有的人一诺千金，我们觉得他诺言的话是很有价值；有的人的话，他诺言，我们知道你不能当真的。但是约就不一样，约是我们双方确定，它具有法律的效力。若一方违约，必须做出赔偿，要承担违约的后果。就是神要以挪亚立约，他就是要给挪亚这样一个坚固的保障、坚固的承诺。神不会有违背。那么再看立约的对象，一方是神。地方是你们和你们的后裔，包括从挪亚一家而出的，就是将来世上所有的，包括我们所有我们在座的。如果不是这一个约，我们今天都不在这里，我们可能都不在这里。而且他说，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不光是地群从方舟里出来的，而且是将来他们所要在地上繁衍的一切。后面也说，哇，就是地上的一切的无形。所以这里面涵盖了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活物，或者在地上的一切生物。我们再看第五页的内容，他说：“凡有血气的，不再被洪水淹死，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所以这是最核心的内容。神不再 像他这一次一样实行审判，神不善像他这样用洪水来洗，来抹去身上所有的罪恶。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个条件，我们第一份合约的话是要承认双方要履行的义务、履行的责任，然后要双方所得到的利益，这任务完全是神单方面对他自己的要求，对人、对地上的真理，神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要求。尽管神知道人已经被罪恶所败坏，做神的时候，神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他。”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神说：“我也不再按照我残行的灭各样的活物。”谁因着人在地上的罪恶极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还用洪水将世上的一切都除灭，让一人不在家可以存活。但是人，但神知道人心里的恶，并没有除去，像在挪亚的后裔中重新生发出来，再次的复兴。尽管的，神依然选择让他们增长更多，昌盛繁茂。所以这是一份恩典之事。再看第二个期限，他说这是一份永远永远的约，没有时间的限制，直到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至、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只要天地还在，神的约就存在，神的约就有效力。那么这个预约，人立这个约，它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知道，神与律，摩亚律约，他是说。这个罪的审判，神暂时到这里暂时结束，世上罪恶的清除，神清除了世上罪恶，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神仿佛在说：“整个世界在你的面前都是你的，你们就尽情的去创造，去生活吧。我仍然为你们做大地的主人，你们去吧，你们品尝你们的痛苦，也享受你们的欢乐。”所以神顾念人，他给人一个新的开始，他应许人长久的平安，安康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通过这个约定，神让人类有了追求神的人类永恒终极目标的机会。每一个人，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中都会留下一个痕迹，他们留下的痕迹的话，会被后代继承下来。同时，人类在文中有了相同延续的可能，一代过去，一代散了，后一代可以延续前一代的梦想，承载前一代的努力，也可以修改前一代的过错，或是背负前一代的工作。人不是神总共的事业，而是神的合作人，可以承载神。给我们最终极的目标，就是神所要实现的救赎神的计划。我们也看到，在后世的时代啊，接下来的日子，神如何借着一个人亚伯拉罕，借着一个民族以色列，将他的救恩传到万邦，谁也借着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将他的国建立了。这是约的内容。我们接下来看约的信号。神说：“我与你们并你的罪人的各样我所立的语言是我的记号，我把红放在你手中，这就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地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文物所立的约。”水就暂停泛滥，毁坏一切有水中的物质。红必出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 各样有血肉的魔物所立的女人。神对我来说，这就是我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我们在讲神的这样的原因，为什么还要设立记号？我想这是神的这个约上的签约。既然是一份合约的话，我们双方签字要有效，还有效，是吧？我们买房子，我们就要签很多很多的名字。但同时这个神单方面向人所立的约，所以所有的责任都在神那里，所以神只要神一方啊，只有神一方要履行责任，所以只需要神一方签名就有效。然后这一份签名的话是作为对人的提醒，这份签名也向人提供保证，给我们给人类的一个平安，一个安全感。但是神以一个特别的方式一直没有，彩虹就是他的签名，所以我们看这彩虹有什么特别之处啊？还耀眼，还渲染，他没有。但是奇妙的一瞬间，当我们看见彩虹，我们就说：哇！我们逐渐惊叹神的奇妙，神的创造，神的伟大。哇！彩虹。它连接天地，连接神和人，它跨越地球，囊括了地上，它下面所覆盖的地上的万有，我们所有都在神的约中。哇，彩虹是在以后出现的，雨让我们想起挪亚时代的洪水。那是天上，那是天上的云层倾倒而下，带来的是恐惧和毁灭。但是如今不会这样，如雨和暴雨都是短暂的，或许给我们带来短暂的恐惧。当彩虹出现在云彩之上的时候，就像是神的安慰，在我们真正经历患难、心存恐惧的时候。就明白他写的宝贝。彩虹的话就是一张弓，它是神的弓，但是它指向的是天空，不是大地。它指向的是神的建设，不是神的惩罚。当我们顺着弓的方向仰望天空，我们看见的神的荣耀和怜悯，不是神的烈焰和惩罚。当你信心，好像你信心拉伸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来了。这个彩虹，这个签名，其实神给自己的提醒，神说：“我使云彩盖住上，必有彩虹。”现在人才说：“我便替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水泛一切与水之为物了。我们的记忆有限，我常常忘记事情，但是神不会忘记，他其实不需要提醒。我想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在我们犯罪得罪他的时候，在我们一次一次的跟他的怒气的时候。神性是他的公义，他不能容忍的时候，他完全的公义不能容忍我们的误会和我们冒犯的时候，哇，他不看这个彩虹，是想起他的约定，他的约束，好像是约束自己的内心，他想起对我们的慈爱，就暂时忍住他的内心，不发作，因为他知道我们会背叛他。我们他知道我们会犯罪，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救赎。这个彩虹也是神给人的凭据和依靠。这个彩虹一次次在天空中出现的时候，好像神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我跟你的约还在。”啊，我们知道神没有忘记这个约， 它仍然有效。它让我们看见，在乌云上有太阳，在暴雨之后有美丽彩虹，在我们人生的风暴和患难之后，神的恩典和应许依然在那里。它让我们不用惧怕，我们可以毫无保留，放心大胆的去做，去追寻人生的梦想，去追寻人类永恒的使命。所以神启示我们的，他不断的向我们确认他的恩典，确认他的应许，他除去我们所有的惧怕。那大家会说，这件事情都过去这么久，这个神启示创造的，哇，在创造这件事情早期的这样一件事情。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神不再降下这个洪水，神给我们彩虹了，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观看，对我们一生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看新约里面提到，提到这一段，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罪人的水就是洛阳的洪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洛阳的洪水。代表着新约的洗礼，挪亚的洪水毁灭的世上是有罪的人和物，他救挪亚一家，我们就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他们被那个时代所迫害，若不是神的拉救，他们会一定会遭到那个时代的毁灭，那个世代的毁灭。就像我们新约的洗礼，是耶稣他为我们罪死。他拯救我们从罪的沙子中脱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开始。挪亚的洪水从消灭罪恶的肉体，没有办法根除罪，但新约的洗礼是神也是圣灵的洗礼，他能除去我们一切的罪，他能更新我们的生命。借挪亚的洪水表明新约的洗礼，那么挪亚新约就是表明，就是预表，表明耶稣他用他的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两样，一样都是神的约，一样都是神完完全全神的工作，是神主动付上全部的代价，人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和接受。挪亚新约神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他忍住他公义的怒气不发作。新约里神付上的代价是他的最爱人耶稣基督的生命，只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他的爱，他的约是恩典，是爱的，让我们可以接受他的爱，让我们能够接受他的爱。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我自己，我想我在这里，许多弟兄姊妹一样，我们的生命常常却没有这种积蓄，我们的生命却没有这种丰盛，我们的生命往往活在我们自己的说，我的生命究竟是怎么样的，好像是。”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满足，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喜乐，我们没有得到这种完全的丰盛的生命。好像我们相对的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的生命神的应许，我们不会灭亡，我们不会灭亡，我们不会觉得永生。但是，我们每天都让我遭遇到自然的困难，我们会遭遇痛苦，我们会遭遇疾病的环境，我们会遭遇身体的不适。我们遭遇情绪的丢，我们遭遇计划的失败，希望的破裂，亲人的离去， 我们回心向心，我们感受到得救的喜悦和自由。我们虽然相信我们已经得救，但是好像已经拿到一张车票，然后我们感觉到把它放了起来，然后我们继续过我们的每天，担忧、劳苦、愁烦的日子。我们的信仰好像没有跟我们的生活，没有跟我们的生活带来其他的改变。我们的信仰生活好像是日行一善，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涛，日年年一都有。我仍然好像是身在摩崖方舟之中，我们仍然在水上飘荡，我们担心着方舟哪天会停下来，水哪天会停下来，完全忘记水已经退了，地已经干了，大陆上的树木已经发出绿了，而且神吩咐我们要大胆，要开始新的生活。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听了神的太多的话，但是我们却没有行出来。最近我在参加一个超越培训的服事，做助教。我们头三周，第四周，头三周的训练就是把神的话说出来。我们读神的话有感动，我们就用一个小的、简单的、可行的行动把它说出来。我知道我们在这里把弟兄组的很多弟兄去参加毕业的，我们每周啊都会学习，都会讨论。是，我们听了道，心中有很多的感动。但是一周过去了，这个感动就忘记了。我们周日，我们有长老，有牧师，还有非常神的话语，勉励我们，甚至也是感动我们。我们听了，好像又忘记了。所以超越的培训，他说有一个是，我们听得到，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有感应，就记下来，然后一周的时间做一个计划，实现这个计划。我自己的话也是要勉励我自己，因为我也是生活在我常常有感觉的话，生活好像无力，生活无助。你会在工作的时候不劳不难，或者你会思想说哎呀我运动真的是好像是很辛苦的样子，所以啊你就已经带我上很多的地方。我们每天都是需要人的理解，我们需要要逼迫我们，迫使我们自己思想神的理解。我们自己的话是，如果我们不迫使我们自己的话，我自己常常会就是疏离，或者是懒得去想这个恩典。对方父亲临到我的时候，觉得我力不胜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化成来到你面前。其实我没有在神面前提起，没有每天早上来到神面前说化成来，我向你去取力量。而且我也是一样，我常常会忘记可以开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怎么把神的话说出来？所以过去的三周，我做助教，我也有幸能够看到我们的学员，他们这样行了。然后呢，我看见他们见证，我就特别的感动。我今天呢，很想跟你们分享两天的见证。第一位是什么人？第一位见证，他是一位女人，她读到玛利亚在主日的时候去耶稣的坟墓，要去耶稣的坟墓高炉的时候，但是耶稣不在，在这个圣经这么写的。他说：“当时哪个玛利亚是爱神去高耶稣时，而是有意外，原本的打算和计划都被改变。虽然主耶稣是多经历自己的受死，启示自己的身份，他们以为天使告诉主已经复活，但他们却无法立刻明白过来。”甚至连明白的胆量也失去了。 我生活的也有四处都很重要。我今天原本以为忙碌一早呢，给家人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感谢，得到的却是责难和埋怨。原因是做饭厨房太乱，我忍耐了，被责难十分钟之后，就失去信心和耐心再撑下去，于是真正的冲突发生了。怎么样？我以为自己的安全已经安排很周全，以为付出是被认可，但当意外的被责难和迁怒的时候，我的耐心和智慧无法坚持多久，就被反唇相讥代替。两位马洛对于复活这个意外事件的反应是惊恐。我在被责难这个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这反应是极怒。在上帝的安排和我所预期的现实不合拍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信心程度就被测试出来。求神圣灵的指导和自由式的心态，尤其在家人面前，无法表现出该有的恩慈和忍耐。亲爱的天父，你是信实和慈爱的主，你按照我们的未来量身定做了我们今天一切的道路。无论我们的家人、朋友和遇到的人，都在你的计划之中。我们的眼光无法看清的事物，在你的计划中没有失误。求你帮助我，在我自己的计划和预料都落空的时候，还会有温柔待我，在和家人互动中有你所喜爱的样式。阿门。主的先锋，我在神面前请求赦免，也需要在家人面前祈求饶恕，所以我的行动就是向家人承认自己的态度和反应都不对，请求家人的原谅。我得到的不是原谅，而是另外两句难听的话。但是这次我不再去反唇相讥，只有默默的离开。晚上重操旧业，又做了一份丰丰富富的家宴，因为那是我孩子们约定，弥补一年一顿年夜饭。我的心是安静的，知道我做了该做的，能做的，留下给家人的是接受或者拒绝原谅的权利。我已经得到从神而来的好处所带来的平安。第二个点，他的英文写的是翻译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待会我要是表达不出来了，我也可以请你们帮忙。就我有的邻居祷告的有一段时间，这个邻居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父母，对，他们很友好，他们很聪明，而且有智慧，有自己的人生，然后还有艺术的天赋。昨天之前是我们女儿，那我们两家的女儿都是一岁大的时候，我们共用一个保姆，所以我们就认识了。我们见面并不经常的见面，但是偶尔会一起散步，然后呢就彼此交通。两三年之前我的这位邻居太太的话，向告诉我她和先生的婚姻出现了问题。那我的女儿负担非常糟糕，他们真的需要神。但是呢，这位太太这句回应的信息好像反映的是温吞没有热情。他说三周之前我们一起走路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们的婚姻状况进一步的恶化了，我能感受到他的绝望，所以我就邀请他来参加一个基督教婚姻的咨询。这个婚姻的咨询呢，要九月份，今年的九月份，所以还没开始，所以就邀请他听这个讲道，听这个讲座。然后这位太太同意了，所以这位姊妹说：“其 亲爱的神啊，求你继续的坚固我的邻居的决心，让他们听这个王骑士的家和万圣节的这个讲座，然后求你预备他的心，成为好的头脑来接受福音。是主要只有主耶稣能够带领他真正的平安，然后从他的痛苦之中解救他。我真的希望我的邻居和他的先生能够知道耶稣，能够认识耶稣，也能够经历耶稣，从耶稣而来平安和自由。好，他向神了，他说主啊，你知道我都是平常很害羞，心里向人很想哭，也不是人缘的人。尽管这些工作的话，可能从外表看来好像一样都不缺，但是神提你啊，谢谢你，你好像这次开了门，让我看见，在他们外表一切平安的后面，很有困惑，很需要你，所以求你给我智慧，让我在这个时间向他们讲对的话，当我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可以清楚明白。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经历从你那里，从你那里而来的平安和你来的啊交往，并帮助他们改善夫妻的关系。所以求你为我开善门，让我和我的先生能跟他们建立更深的关系。然后各位姊妹是接下来两天他也向我们跟进，他说星期五的时候说我会先听这个师母王女士的这个婚姻辅导的讲座，然后我会把所有我会为这位我会听这个讲座，为他的祷告，为我会听这个先听这个讲座，然后我会为他们这些夫妻的话进行祷告。星期六他说我为他们进行祷告，然后我听了三个小时的这个讲座，然后我也把所有这个讲座里头啊提到的圣经的经句、圣经的句子我都写下来，这样可以让我预备我给他们交通的时候。可以向他们解，向他们啊解释。好，他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进行祷告。他平常的丈夫号称是午餐，那天的丈夫正好是午餐的时候有会议，所以就一切都没有影响。然后他后来说，他说。感谢让我因为这个邻居他们的这个婚姻中，所以我就去马上去找到了这样一份王琦师母的家和万圣节讲座，婚姻的辅导的讲座，提升情商，敬虔诚恳和神经历，我自己学到了很多，同时这也让我双倍。现在的话I feel much more lonely nervous about next Tuesday meeting.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很方便的，很自由的，我更有，我就不在这个紧张。所以我看见这两位姊妹，他们所做的，当他们听到神的话，尝试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在生命中做工，就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工，神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经历这样的神的工作的时候，尽管我们知道好像是有经历痛苦，但在痛苦之后我们就觉得有从神来平安，我们在痛苦之后才能经历有从神而来的满足，经历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是我们没有所缺，更丰盛的生命是我们经历苦难，在苦难之中体会、体会神的恩典、神的爱。 我们一起祷告。先生，我们感谢你赐福给你，可是你借着你的话语，请借着你的福音再一次激动成一个我们的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已救赎我们，他已赐给我们是新的生命，求你给我们勇气，我们将这个新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活出来，在里面安稳的进行，直到我们亲眼得到，我们就能做一件件小小的事情，一件件小的事情活出来，经历。我们知道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自己的话常常会避免这样的事情，但是主，求你就是你给我们这样的感恩，当我们开始，当我们开始经历，我们就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就知道你赐给我们的生命，那么活出来的生命是你基督耶稣所赐的，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活泼，是何等的能力，是吧？为我们都有经历的，都有经历的，你感谢你赞美你，好，就是这一切。阿门。
应该所带来的信息，我们